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副总统彭斯开启亚洲访问，他将如何在 APEC 峰会上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能否作为月底特席会的风向标，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重庆和福建先后宣布推出高考政审，引发了舆论哗然。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伤痛的政审制度为何卷土重来？许多人担心这是中共第二次文革的开端，这样的担忧合理吗？政审不合格不让考大学，这样剥夺民众的受教权公平吗？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探讨这个引发极大争议的话题，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与中国相关的几则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地区国家峰会，期间他将强调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但地区国家将密切关注他在安全以及贸易与投资问题上实际会提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在跟记者吹风的时候说，彭斯副总统的这次亚洲之行将宣布具体的有实质内容的倡议，以满足于特朗普总统去年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所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该战略强调要在该地区成就自由市场和自由航行。另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二在外交部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外访和出席 APEC 峰会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而这一地区不是哪个国家的势力范围。郑泽光表示，习近平将在从11月15号开始的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访问期间，同8个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提出重要的进一步合作的举措，而其他国家不应当阻挡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尽管郑泽光没有提及任何国家的名字，不过很明显他指的是澳大利亚、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澳大利亚近年加强对抗中国在人口稀少但海洋资源丰富的南太平岛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星期告诉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中澳两国应该在南太平洋地区合作，不应该成为战略对手。星期一，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网络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网络战的试验。互联网研究公司千眼报告说，不正确的路由指令把一些本应当流向谷歌网址的网络流量转移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网络运营商，导致一些用户无法使用谷歌服务。千眼公司的一位主管表示，星期一发生的流量劫持事件可能是一次战争演习试验。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学者发现，中国经常劫持和转移美国互联网的流量。但是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没有理由相信星期一发生的流量改向的事件是恶意行为所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二说，国际社会无需理会有关中国新疆集中营的流言。他表示，对新疆的情况有着最清楚了解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人或组织。王毅是在和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与北京会面后讲这番话的。包括马斯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官员以及联合国此前都敦促中国对新疆的情况保持透明。联合国根据一些可信的报告，中国去年在新疆建设的营地里关押了大约100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信众。中国政府起先否认有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群体的行为，而后承认一些有轻微犯罪前科的人被送进了再教育营来学习职业技能和国家法律法规。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本月发表研究，称2017年中国在新疆维稳的经费翻了三倍。此外，尽管中国政府把这些营地称为再教育营，新疆政府的数据显示，新疆的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在引发全球强烈关注的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四周年之际，包括占中运动三位发起人在内的占中九子被控公众妨扰等罪的庭审，下星期一11月19号即将开审。占中三子、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明、牧师朱耀明，另外还有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珍以及其他学运和民运人士共九人，去年三月底被港府正式的控告串谋做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做出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一旦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处入狱七年。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明教授曾经表示，因为案件涉及言论自由，他们会抗辩到底，已经有被判入狱的心理准备。而参与雨伞运动的港人有100万人之众，因此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在审判100万的港人。历时79天的雨伞革命占领运动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抗争运动，青年学子及市民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的和平理性诉求广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赞誉。根据香港人权活动人士统计，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20位参与占领运动的抗议者被当局提出不同指控，其中有78人被定罪。继续我们聚焦中国，在中国政府进一步加紧言论控制的局势下，中国官方承认在近期有将近10000家网络自媒体被整肃封号。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揭发了有不明身份人员在校园大打出手，对支持深圳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实施了黑社会式的绑架行动。有关情况，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详细情形。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的网络管理。中国的网管在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的情况下，最近实施了一些新的加强管控的措施，到底目前这一方面的情况是什么？那么这些被封号的自媒体的创办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呢？
中国网管部门网信办周一发布了消息，对外网络自媒体呢要这个进行亮剑啊，这个网信办称依法严管将成为常态。那么中国针对网络展开运动式的治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年亮剑这个词也是在思想言论领域实施打击的时候频繁使用的词。那么比如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说过，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的呼声呢要敢于亮剑，对意识形态斗争要敢于亮剑等等。官方承认近期整治关停了多达9800个自媒体账号，而且微信微博等平台呢被网信办约谈。网信办称这些账号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制造谣言等等。那么此外呢，被禁的也包括一些传播色情等内容的所谓低俗不健康网络账号。近来中国网媒中国官媒啊加强了这个舆论攻势，人民网用脏黑臭来描述一些大 V 网红，这次大面积封禁微信公众号，网络上弥漫着一片肃杀的气氛。上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了中国人权的状况，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辩称呢，说网民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多达300多亿条啊。那么网络作家天佑啊，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以来他的个人微信账号已经封了这个好多个啊，那么微信公众号也封了30-40个。他说当局呢正在加强对舆论的控制。那么他还说呢，最近这个有很多Twitter 的网友被喝茶，警察要求他们删除账号， 还有人被拘留，其中呢也包括天佑的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网络作家天佑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评论。
我们细算啊，今年我应该都被删了有三四十个吧。他这次销的号啊，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这次销的那些号呢，都不是我们这类就比较时政做跟时政有关系。他销那些号，他恰恰是跟时政没什么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啥呢？以前销的是我们这些批评的声音，后来呢，销的是那种这个不赞美的声音，这回销的是啥呢？是赞美不起劲的声音。
我看看最后一句。那么，这个有撰文质疑呢，这个《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对我们说呢，记者节当天呢，他也就是说这个11月8号，他的微信账号也被封了，理由是传播谣言，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次官方整治行动有关。今年以来，从修宪到夏天的家事工潮，还有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挑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声援家事公运的这个风潮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批相关的微信群以及网络文章呢遭到删除。而重庆、福建等地教育部门被发现恢复启动，早在40年前就被邓小平取消的高考政审，这加深了舆论对于政治挂帅、文革回潮的担忧。语文
是那么一边，刚刚就像你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家事工潮的事件也在不断的发酵。我们注意到了，拥有120年历史的北京大学，近来也发生了一些引起舆论聚焦的公共事件。在上个周末呢，爆出了有便衣公安进入校园来抓捕那些声援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并且殴打恐吓在校生的所谓黑衣人的绑架事件。到底这个事件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么被绑架的、被殴打的学生，他们的现况又是如何？校方有没有说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
今年夏天开始，深圳家事工潮呢遭到镇压。当时呢有一批受高等教育的这个中国左翼青年呢就走上了前台前往声援。北大毕业生岳鑫，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等左翼人士，还有公运人士被失踪或者遭到逮捕之后呢，没有被逮捕的活动人士和学生持续呼吁。北京大学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11月9号晚上在校园内遭到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员殴打，还有人呢被绑架走，然后呢，这些黑衣人呢就迅速乘坐黑色轿车离开。在现场拍摄的其他目击学生呢，被强迫删除视频，而且这个官方呢是这个如何回应呢？这个北大是这个中国安保最为严密的高校之一，外人进入校园呢并不容易。那么这个北大的校方呢就是这个低调回应啊。那么于天夫自己表述呢，说他后来才知道，被带走的是北大毕业生张胜业，而张胜业呢曾参与声援家事工人的行动。那么于天夫呢在视频中称这是黑社会行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直接控制在地上用脚猛烈的踹。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也被这些黑衣人直接暴力的控制在地上，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你不删除就不要走，你不删除就别想走。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于天夫公布了他的微信账号，但是现在呢，搜索他的账号就显示状态异常，无法这个搜索。那么家事工人声援团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称，于天夫可能被强制带回家中。昨天北大呢这个在回应我们的这个提问时呢，说公安机关是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涉及校内人员， 显然北大将毕业生张胜业视为校外人员，避而不提北大学生被殴打这个事。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知道，大学校长呢在募捐的时候都会把校友称为自家人，在中国呢，可能也不例外啊。但是被列入维稳对象的人就另当别论。于天夫失联前要求北大党委副书记安玉峰回应这件事，不过北大对于于天夫本人的遭遇保持沉默。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北大校园本来是很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发生暴力事件。他还引用了70年前北大前校长胡适的话说呢，如果他在，也就是胡适在啊，就绝不允许警察到校内抓人。嗯，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我们说到中国高校，可以说最近频频的成为新闻焦点。还有一个消息，考大学要政审，这个消息呢，在最近遭到了中国民众的猛烈抨击。文革过去40年，高考政审居然又回来了，中共到底想干什么？中共的政治审查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伤害与不公？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独立时评人吴哥以及资深媒体人常平将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重庆市在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引发了强烈反弹。当局在压力之下一再的改口，先是称是记者理解错误，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这不是政审。而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福建教育考试院在11月9号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谁有资格来判定考生的思想政治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公平吗？有评论说，高考政审这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政审从来就没有停过。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那么现在第二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好，常平先生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让常平先生很快的能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特别，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有经过这个政审的这个相关的经历。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网上聊天室来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就先请吴哥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呢。引爆了这场高考政审争议的，我们看到就是11月6号《重庆日报》的这篇报道。在报道里面，他说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而政审不合格者就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另外呢，什么是属于政审不合格？报道里面也提到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政审它到底是审什么，什么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是这样的，政审呢在文革中间呢当然是一直就有，这个我们以后还下面还可以谈，但是呢这现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实际上呢邓小平取消了政审过后呢，在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里头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有大量的惨痛的教训，而且很多人也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教育界当然现在是在严重缩短，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暂时还是算过得去，就是说大家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学生的前程啊，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的话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出台或者落实之前啊，还是采取的就是普遍的并没有一个政审，只有特殊专业才会政审。特殊专业呢当然就是军校啊、警察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保密的机要的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要审就是要审你的这个政治表现啊或者是言论，其实重点还是跟你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这些，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碍这种特殊专业它今后关于保密啊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啊。但是呢在普通学生中间呢并不是说他对思想政治他就不管，他还是有这么三观，就是说你的思想品德会有一个，这是一门课，这个会考试的，然后你还有一个操心分，就对你平时的这个道德制度方面有一个评价。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受到了纪律处分，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些前程。但是呢即使是这三关也是采取的，就是说能够把学生放过去就放过去，尽量不要去耽误他。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政策，普遍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这个处分它是在你毕业之前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是在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关口，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然后呢你高考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像思想品德考试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基本上都能够过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都突然出现现在这么一种重新提政审的，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是，我们现在欢迎常平先生，常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哦，我能听见，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啊，可能要请常平先生您对话筒再近一点，稍微您的声音有点感觉很遥远。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哈？
对对对，
好的，
好，
是是的。那么常，
很抱歉哈，联系好像有点问题。
对，没有问题，没关系。那么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那么常平先生，刚刚我们听了吴哥先生的简单的分析，谈到了这个现在最新宣布的这个高考政审。先来谈谈您对于这个高考政审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政审的经验呢？
高考政审呢，的确引起很大的这个话题，但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政审和文革政审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文革政审，它的确是有具体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去查这个最具体的就是这个去查家庭成分，还要有些比较严重的，可能还派工作组，他会写出具体的材料，会有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次政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 这个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呢，就是一个核心呢是不要违背思想基本原则，而思想基本原则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甚至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基本原则啊，思想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其实都是非常迷惑，甚至都不这经常的情况下都不存在的。它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核心。但是就这条来说，套到高考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笼统的，没法执行的。那它会导致这个审查的这个就自由裁量权的无限的扩大，可能有人举报你背后说什么话，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这个黑材料，或者是老师认为你怎么，可能也会成为黑材料。
嗯哼。
但是呢，从新闻的反应看，我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所以这次它主要是个在目前或者说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政治审查和这个言论管控急剧的趋紧的这个背景下的一种舆论风波。
嗯哼，是昌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您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很笼统，具体能如何执行还值得存疑。那么现在这个高考政审，当然我们知道，重庆日报在报道之后，重庆当局先说这是记者的理解错误，后来又说这不是政审，这是思想政治道德的一种考核。这种所谓思想政治道德考核这个做法是重庆首创的嘛？那么这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他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各方其实都有一些猜测，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材料证明他和陈敏尔的具体的关系，但我可以说在重庆从薄熙来以来甚至在往可以这个上诉到薄熙来以前啊，这个汪洋开始就比较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薄熙来事件之后，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啊。大家知道孙政才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接班人，结果这瞬间倒塌了。那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官员呢也是如履薄冰的，他们要表现忠心，要表现和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那孙政才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还切割得不清楚，甚至说这个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政治表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得比其他省市更这个极端，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存在，这种猜测是可能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啊，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对我来说，这个从台湾出来的这些朋友人士来说，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有人说它就是中共所特别研发的一种血统论、一种敌对论、一种阶级斗争论。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政治审查？那么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现在政治审查这样的一个名称又重新的浮上台面，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认为是文革的再来。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样的忧虑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就是说 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这种势力这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其实我从他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他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其实这就说明他们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是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但是你看试探以后，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这个改口当然都是显得很虚伪了，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了以后呢，其实也就一时没有预案的，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所以呢反应也比较混乱。当然后面福建又有，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嗯
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政审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尤其是这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那文革能不能再来呢？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讨论的，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想做，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不停地瞎折腾，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好多措施，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就是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啊。当然，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那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文革那样，就是说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到就是说被每一个人人身控制、监视，然后相互告密这种，就是反正整个就是说彻底的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但那个状态呢，大家也都感觉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最后就看。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这个文革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就是准文革或者亚文革，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因为当年文革本身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并没有达到他的那些目标，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你就像好像他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就能够实现什么啊。但是呢这种东西现在呢就更加混乱了，现在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蓝图，就是说我通过是你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我到底要做到什么，你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呢，就是说对巩固权力，这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用这么混乱的方法到底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清楚。
嗯，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方法，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那么也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呢，我们在这两天就特别针对这个高考政审的议题，我们进行了一番网上的民调。那么根据我们的民调结果，我们发现了有高达92%的读者表示呢，他们反对政审，反对中共以权谋私、滥用公器。那么只有3%的网友呢是说他们是支持的，因为中共领导的学校是不应该去培养反共青年。另外呢，还有5%的人说他们赞成的是品德考核，但反对的是思想政治的考核。那么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现在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意见涌进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体制最想进行的就是搞思想统治，政审就是他们擅长而且驾轻就熟的方法之一。习近平要搞一尊，就必须搞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新纳粹体制，从不许妄议到实行封建血统论式的政审，直到大学抓捕学生，其实都是反映中共内心恐惧，因为没有选举得不到人民承认，中共不得不为其不合法地位来做各种遮掩的卑劣做法。还有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高考政审仿佛使人又回到令人恐怖的文革年代。我有一个邻居，每次填写家庭出身时总是哭着不肯写，因为他父亲是右派。现在口口声声喊新时代的人又要复辟回到文革旧时代，不仅使人厌恶，更使人不屑。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了，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靠过去的政审方法根本无法判断谁是接班人，谁是掘墓人。政审 无非是平添笑柄而已。另外，这位署名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别指望习近平会开放中国民主，中共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的事情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部长或者地方教育局长就可以擅自决定的，没有习近平的默许，中国不可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在让中国社会的反制倾向越来越严重，根本不是在开启民智，在走向民主。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我想先请这个长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与文革时期的政审呢，可能也有相当的不同。那么，如果是有不同的话，您觉得现阶段重庆跟福建所提的这种所谓的高考政审方式，它会如何的来演变和发展？刚刚吴哥先生已经稍微提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嗯，我很同意。我现在更多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文革是不可能重复的。人们也是说过多的把焦点放到就去看一模一样的文革回来了，不要看你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严格的政治管控，这个无限的或者是相当程度的这个领袖个人崇拜。这个比较全面的民粹操控啊，以及这个思想政治审查，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从来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他就没有走，他一直都在养。
是长平先生，对不起，长平先生，对不起，我在这打断您一下，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您的电话是开放着这个扩音器吗？还是您是对着电话的？因为您的声音似乎不是很清楚，我能不能请您？
我对着手机的，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好，请您继续，抱歉。
那我拿着电话话筒近一点。
对，谢谢您。
那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一党专政，领袖个人崇拜。全面的言论控制，这个民粹操控，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以及这个思想审查，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也是我对这个，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看有些讨论，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注意到。盛红教授的一个感慨，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因为10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研讨会，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改革大功告成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但是前进可期，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这个回忆哈，或者是一些观点。就是在20年前，所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刊，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4个字，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我们叫思想解放20周年。为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它从来就没有落实的。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前不久有一位学者写了篇文章，还说邓小平临终的时候，他的政治遗言是说，他最大的成绩不是经济开放，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没有，听任别人那样把政治，也开放一，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这个我我不能证实他的临终的这个对话，但是呢，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成立的。所以改革一直有，只是一部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一部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没有，只是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是非常
好的
同意的。
是，
那他开放也是 部分开放。
嗯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改革开放，其实它是是大打折扣的。文革一直在那里，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意志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嗯，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继续来讨论，就是这一次的高考政审制度，也有很多人提出它的影响性啊。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一篇署名叫红拂女所撰写的《政审你大爷》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最近呢就在网上被疯传，那么当然了也被当局迅速的进行秒删。那么在这里文章里面，他首先就直问了，他说：“大学是你家开的嘛？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什么？是花纳税人的钱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确实很多人说，在中国高考本身就是一个让很多的底层民众的儿女能够有一个获得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高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关了，那么现在还要再加上政审这一关，公平吗？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了一个公立大学，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立，只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现在，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是纳税的这个道理，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你像以前文革那种时候，枪毙了你，他还可以跟你要子弹费呢，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但是这次政审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就是说他不一定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驯服的顺民，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屈服，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屈服，你愿意顺从他，那也是好事啊。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了。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有人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并改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你什么都好办。
嗯哼，是这一点，我想继续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很多人也说，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审的其实不是学生，审的是学生的家长，审的是他的家族。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高考是被很多的底层民众认为是他们的儿女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的一条最快的一个渠道，也是一个可以提供改变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政审等于是掐住了他们的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的家人都不敢，都必须要做刚刚这个吴哥先生所说的这个驯服的顺民。我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政审，其实不仅仅是高考，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拒绝入学，还有几年前安徽异议人士张玲的女儿张安妮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张安妮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才得以继续她的学业，所以她是用政审在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来控制所有公民的这种思想。那么我想长平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是的，政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这个连坐哈，它是审这个家庭背景，那到现在也是这个也包含这个意思，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其实在中国，它是甚至它政策写在那里的这个法律条款，它都可以这个用于。这个连坐亲属，所以它是没有法律的。这个它是用来也是确实也是威胁这个亲属，去培养顺民。这个政审，刚才你也提到， 那些网民的一个一些言论，比如说公民啊，或者说纳税人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是很多年以来中国人的反抗话术啊，大家觉得这是或者说是一种策略，实际上呢，这个执政党从来就没有买这种策略的账，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就没有给这种策略以任何空间，他们也不掩饰。那习近平的以前在习近平前两任领导呢，前两任这个领导人，这个期间他们是有所掩饰的，因为当时受国际压力很大，他们要装着与国际接轨，所以呢要搞这个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这是两个招牌。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他这个取消了或者说进一步的压缩了这个空间，就是我打压维权律师，不相信你的那套法律话语。还有呢，以前呢，人们会打着一个维权也好，一个环保的抗议也好，还是大到六四抗议也好，大家会用比如说拥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前提，或者是地方政府搞乱，中央政府不是这个意思来作为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学校是公立的，好像假设他们是讲道理的，假设他们是认纳自己的，这种策略。现在的很大的变化就是民间人呢在坚持，但官方越来越不耐烦，就是我找到跟你，就是我原来你认为我在伪装，现在我进一步的撕破这个面孔，对，撕下这个面纱。
好的。
这个在政审这个题上，它也有这个意思，
也有这一层意思。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
对，因为以前是回避用文革词的，现在他不回避，也有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宣和景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大帝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会遭到多数有思想的老百姓的抵制和反对。还有这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没有经历文革或者不了解文革，就不知道红色恐怖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邪恶。高考恢复政审是社会全面收紧，一步步回归文革前奏，任何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反对这种迫害人权的政审制度。还有这位署名叫飞雪的网友，他说政审是毛时代的产物，那时文化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忠于党，习近平又要走毛时代的路了，违背了邓小平的遗愿，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接任国家主席。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政审不是文革，是文革其中的一部分，是文革党社会的一部分，现在恢复政审只能说明共产党在往文革方向前进。另外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就有政审的制度，只是当时的环境需要大批经济建设人才，所以将政审放在一边，但是如今中共认为现在中国的人才已经足够，重启政审制度，加强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和改造。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哥先生，吴哥先生，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几年来，或者我们就说过去这一年来，我们看到了陆陆续续有不少中国的高校教师们因言获罪的案例啊，非常之多。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教授，山东工商学院的李默海教授，原重庆师范大学的谭松副教授，另外呢，还有今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女教授翟菊红，她因为批评修宪被解除了教师资格。最新的一起是在上个月10月12号，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赵思远，为什么呢？他因为在迎新致辞里面呼吁学生发挥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发展独立人格，结果遭到了严重警告处分。我想请我们的吴哥先生谈一谈，在这种所谓的大学因言获罪案例不断层出不穷，高考政审这样的一个制度一旦落实到各个大学校园里面，通过政审的这些学生，他们未来在大学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这个政审和现在高考这高校里头已经出现的这些就极左的倾向，它本身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党委控制，然后学生组织这个的强化，然后包括洗脑啊、五毛这些，它是在培养合格的奴才。但是呢，政审这个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一套措施想追求的效果呢，再要前置了一步，就是说到高考的那个进大学的关口，就先要筛选一遍。而且呢，这个筛选呢，目前看来悬念还比较大，因为就是说，要看他们自己到底想是不是普遍的强化，这倒不是说全国普遍推行，这只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关键是他这个政审的范围现在弹性还是非常大的，他现在试探的这几个说法本身，他都是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甚至不叫立法，就所谓的很多这些制度，它本身都爱用一个很大的框子。它这个框子里头什么都能装，所以有时候哪怕就说他不给你说政审，他说思想品德，那也能什么都装进去的。其实他是可以把他的很多政治意图贯彻在里头的。比如说这种随意性，就比如说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宪法的基本权利，但是他随便附加一个条件，而且这个条件没有边儿，那你这个基本权利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像现在其实听得到，不光是说他现在已经公布的说这几个方面，因为你毕竟像思想基本原则那些什么，你可以装啊，对吧？你只要把那条文背好了，你可以写什么材料都可以写。但是问题是，主要是怕的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像因为文革时候的一定程度的是回到文革的那种，就是说审这个家庭的背景、父母的这种历史社会关系，而且这些里头尤其是父母现在的很多作为，他本身他是跟自己权益有关系的，那这些权益就在党看来是非常不爽的。那比如你有上访啊，有宗教的一些什么问题啊，甚至你可能有个人私德的问题，比如你嫖娼啊什么之类的，他这些他都可能作为把你打入另册，作为你是一个另一个阶级，然后把这些给你打上一个标签烙印以后，那影响你的子女。这个现象本来是改革开放过后已经就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如果这么恢复的话，那恐怕是倒是极左的这个势力倒是非常想看到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又可以使整个社会条件发生一些演变，这样更有利于就是说来搞文革的时候的一些那种极左的措施。
嗯哼，
所以现在这方面暂时还看不到它会走到多远，但是这个东西它空间确实非常大，因为这样对于全民带来的这种焦虑和恐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嗯哼，那么也因为这个空间大，我继续想请教常平先生，现在也有人担心另一个可能性或另一个影响，那就是一些腐败的情况可能发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审，这个很有可能是主管你政审条件的这个人，他有权利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人生，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演变成政治审查会成为某些特定人士或者是教育官员收贿受贿的一个新的渠道，让教育产业化了。我不知道常平先生能不能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腐败的根本就是这个权力的滥用，那有没有政审，腐败都是会发生的。那政审的话，就是多了一个借口。那其实我想再谈一下这个文革的问题，刚才你念了一些读者对文革的反思，会选择去进行开倒车。我想强调的是，其实这些反思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反思的结果。其实这些话语啊，都是邓小平搞的那个1981年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一个文件定义了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文革的这个叙述和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反思的一个结果。文革这件事情，它本来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比如社会转型正义啊，这样一个原则方向的反思和检讨。但是呢，那个反思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不反思根本的原因，夸大一些它的结果，把结果作为原因，比如说大字报和卫兵上纲上线，就包括政审，人们喜欢拿这些结果来把它当作文革本身，它只是一个现象。就这样的反思，到现在所谓的反思，包括一些看起来很深刻的比如说这个文革最典型的一些文学或者电影作品啊，比如还包括运动，比如说那个福隆镇，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疯子打锣，好，叫运动了，这些都是在。这个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对这个党 控制了苏区下边的所谓的法师，那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回到文革，或者说强化某一方面，或者文革还没有结束，都是同意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啊，这位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 Andy Key， 他说政审是整人的工具，被名正言顺用来整治民众，培养党羽。普通人若想上位的话，就往往不得不用丢人格、无廉耻、昧良心的言行去积极表现，以示效忠，才能通过政审这一关。反政审就是保人格、懂廉耻、讲良心。还有这位署名叫 XX 的这位网友，他说道，只不过是把政审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纸而已，难道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就不是政审了吗？而这位署名叫 Jason 商的这位网友，他说只不过现在是重提试水呢，扔出来试水搞阶级斗争，外部敌人又找不到了，只能再继续抓5%的阶级敌人内斗，来消耗民众反抗的精神和力量。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WFWFWF 的这位网友，他说所谓政审就是错误的政策，学生的世界观在高考年龄段不可能确定，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才逐渐形成，政审就是审父母等亲人，是一种连坐，这样做会使执政党失去民心，愚蠢。另外署名自由万岁的网友，他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民教师只会教授我们忠诚不二、唯命是从，不教育我们真善美，那么这种共产教育不受也罢。还有这位署名叫战苏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政审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模糊边界，过与不过、行与不行都由经手人一意决断，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空间和模糊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了党和政府等权力机关迫害一切他不喜欢人士的集权手段，和高考挂钩更是比株连九族更恶劣的恫吓，拿民众家人一生的前途来做要挟，逼其就范，实在是下流至极。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几分钟时间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在重庆福建之后，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高考政审在经过所谓的试水之后，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来进行推动？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一边对外说中国要更加开放，一边对内却在加紧政治审查，政审的重来我们还能指望中共会开放吗？我想先请常平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提醒的是，这个政审在中国一直都存在，现在对内强化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中共一直在这个对外扩张它的这个宣传阵地，那这个政审实际上一直是也是用于这个国外的，对国外的这些所谓大外宣中间一直包含了这个当然就是他的政治宣传，而他在招聘这个外国记者或者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是商业贸易中，政审一直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能不能请您做一番总结，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觉得是这个事件确实让人非常忧虑，但是呢我觉得也要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这次引起的社会反弹几乎是全面一致的，因为这里面即使有一些政治派别可能在这方面跟中共的这些极左的这些政策他想配合，但实际上这次我看他们的水平的话，甚至可能连文革当年的那发动文革当年的那些人都不如，实际上这个操作并不成功，所以你像现在很少有人会明确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工具，任何人掌握了以后他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现在社会形成这么一个共识的这个东西，那就是坚决的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是，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呢有几位网友呢陆续在发进他们的评论，我或许再引用两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坚一真的这位网友呢，真坚毅的这位网友，他说政审岂止仅仅压制受教育权，更多的是生存权，政审不合格他会剥夺你的工作，剥夺你的言论，剥夺你的出行，到最后把你投入监狱，剥夺你的一切，甚至剥夺你的生命，直接把你肉体消灭，这就是中共对每个人的政审之路。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再次提到政审就是绑架所有学生家长，以后不准上访，不准维权，不准违反政策，不准反对中共领导人。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长平先生两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和您来探讨学运联手公运似曾相识，中共戒慎恐惧，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